古佛真身降世，如来正法要娑婆。
莲师二十五大王臣之一丹玛宅盲尊者转世的龙智丹贝尼玛仁波切，在2008年，佛菩萨以甘露和莲珠炮雷恭迎多杰羌佛第三世宝书的法会上致辞。
多杰羌佛是宇宙间无形无相、不生不灭真谛普贤王如来圆成的第一个有形象的报身佛，是因为多杰羌佛将佛法传给了阿弥陀佛等无梵无佛。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，但是释迦牟尼佛是跟随燃灯古佛学法的，而燃灯古佛正是多杰羌佛化现的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没有多杰羌佛，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说在宇宙间就没有佛法的存在，没有佛教的存在，也没有我们在座的七众弟子的存在。
2014年，在三万人参与的第三世多杰羌佛大法会上，道行正量显赫的金刚幻体禅成就者、联合国暨世界佛教总部主席陆东赞老法王致辞。
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当今世界唯一真正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。
国际佛教僧尼总会总主持释正达大法师宣布，
在这一殊胜无比的日子里，我会要公布真正的佛陀又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了，那就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。
第三世多杰羌佛是看得到摸得着的真实存在，而不是泥塑化雕的。为了帮助听众了解他的真实生活情况，本节目一开始特别选播《揭开真相》这本书。这本书是由一位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长达12年之久的出家人释正慧近距离观察第三世多杰羌佛12年所写下的亲身经历。
揭开真相，我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12年，比丘尼的亲身经历，失望、悲伤、痛苦、觉醒，拥有虚名的比丘尼释正慧记事。揭开真相，自序。我是个出家比丘尼，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。就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，第一件事儿，我走进了寺庙。出家至今也有20年了，我明白因果，一切都是因果感报。佛法就是为了让我们解开因果律这个网，让我们得到自由，彻底解脱。 因果如影随形，所以我要成就解脱，就必须对因果负责。因此，《揭开真相》这本书中所记述的，完全是真实无虚的事实。从公元2001年至2013年，整整12年，是我在美国寺庙及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中的所见所闻、亲身经历、实际参与的纪实。在这12年生活的日子里，我曾失望，也有悲伤难过，有痛苦绝望的我，以及间隙中发现藏在我内心骨子里可怕的隐患，而让我觉醒了。今特以此明告世人，绝不可轻易相信，绝不可以一个什么传承的牌子就相信称为佛菩萨某祖师的人，或某某大法王、某某大活佛、某某大法师的表面法脉传承，否则你们一般都会上当受骗。我在这12年中见到的法王、尊者、大活佛、大法师太多了，见到他们在生活中、在法会上的心态、形象，探测到了他们藏在暗处隐秘的本质，一当揭开他们的心形来看，其实都是真真假假，一言难尽。到底谁才是大圣人？从而让我了解到，只有真正的佛教才是最正宗、最高无上的解脱法，也只有唯一的一个地方才有佛法，也才有真正的至宝解脱生死之法，那是在我的心灵骨子里深处寻访到了答案。有了这个答案，我觉醒了，站了起来，最终得到了如来大法中的大法，成了今天惭愧的我。12年纪时立柱，惭愧比丘尼，释正慧。揭开真相，19。活佛法师尊者拜阵，年龄最小，初显真圣。大法王师父才是真正法界中最高、最大，达到智慧圆融无碍、彻底脱落我执的巨圣。我回想起了很多事，这些事在我的脑海里翻腾，越想越不可思议。有两位年轻人，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圣德，他们不愿留名，因此也就不公开他们的名字。其中一位女年轻人，她才11岁时竟然就能做运雕，她本来从来没有做过艺术，根本没有涉猎，但敢于公开接受记者采访，敢于宣称他要在6个月成为有名的国际艺术家。由于他一公开宣布，所以他从宣布之日起就开始向大法王师父学工巧明的法。他开了大智慧，仅用了5个月，雕塑出了很多精美作品。我们大家还亲自看到他雕刻上色，就半年都不到，正如他宣布的，只用了5个月之内，成为全世界年龄最小的国际级艺术家。纽约艺术学院院长和专家对他的作品做了鉴定，发了证书给他，他终于成了全世界年龄最小的国际级艺术家。当时还出了一本书，你们大家想一想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是凡夫俗子能做得到的事吗？根本就不可能。说出来大家以为是天方夜谭，但毕竟是事实。另外一件事 更了不起。在法王和仁波切们考试正量时，当时有法王，有仁波切，法师参加入考，没有一个法王、活佛、法师在大石头上用沙画弹成能穿到石头下的。当著名的法王、仁波切、法师还有四众行人们把沙画在石板上，每一次波迪温图仁波切和恒性加措仁波切抬起石板给大家看时，下面曼达拉中都是空白的，没有穿过一粒沙。就在大家都打了零分时，这位女少年来了，她和大家一样抓了一把沙，在石头上画种子字曼达拉。画完后，她突然说，我已经画在下面了。当波迪温图仁波切和恒性加措仁波切再度抬起石板时，大家异口同声地吼道，哇！众人赫然大惊，用沙画在石头上的曼达拉竟然已经穿过了石头，到石头下面画成了种子字曼达拉。这隔石能建立坛城的圣量，不是摩诃萨才怪咧。此时我又联想到另一位男年轻人，就是开出仁波切的认证师，他平常就是一个被人们称为帅哥的社会青年，爱嬉乐玩耍，特别爱收藏车。由于在雕塑和绘画上很有造诣，因此被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授予少年艺术家的职称。从此他的艺术品就走入了艺术市场，成了金币的基础。他卖了画，不买佛书就买名牌名车，平常交往语言中根本不说佛教里的事，只谈及常人的生活、运动、旅游好玩。这样的年轻人怎能是高人大德呢？可是开出仁波切和香格琼蛙尊者等人都说他如何了不起，竟然聘他当洛杉矶佛学院的名誉院长。据我所知，当了职务以后，他从来就没有去过一次，这哪里是重于佛事呢？这自然在我心中不敢苟同，产生了强烈的不敬之意。但又想到他的徒弟开出仁波切都那么了得，和香格琼蛙大法师也很通经教，就把我搞昏了头，矛盾的心态无法解开。有一天，世界上的一些活佛、大法王开始应考圣量，等于打擂，要选出黄金法台，这是凭道量功夫、正果登地的高低来夺取的地位。当天，我作为参观者，列席了该会。参加法会的人很多，都是一些著名的大活佛、大法师和法王，来头都不小。他们有的甚至是祖师级转世的大人物，很多人都不敢下场应考，就是下了场，也没有请动金刚。这时找来了这位年轻人，说心里话，当他走进来的时候，我心都凉了。我想在场的人们与我一样有同感，仅凭他的穿着就够低层次了，没有穿活佛的红衣，也没有穿王袍，也没有显宗的祖衣，更非西装革履，而是休闲式的青年人穿的名牌，还外带几分牛仔气，太俗气，太难看了，完全是一个世俗公子哥。他什么也不说，看样子谁也不想尊敬他，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人物。他独自走到台边，拿了一套法衣穿上，戴上高尖帽，当下他整个形体都变了，突然庄严了。他面对大家坐着，一下就入了定，眼睛 是睁开的，一动也不动。最前方的监考大德只距离他3到4尺远。大家说，他的入定神态非同小可，完全就是一尊雕塑的像，根本看不出有灵之心识。这时他施展圣量，应声唤动金刚，展现无情便有情，威力无比，众人大惊佩服。在众僧监视下，他的背后15米左右隔了一层板，用哈达包裹的一个卦卷折起来以后，从空中抖开掉在地上。他把每一次都说得一清二楚，面对方向的数字不差分毫，乃至100张不同的文书内容，无论谁拿出3张，他提前就会预言你会拿出哪3张，而你拿出后一定相同。金刚力的道行更是无话可谈博，一个小小的金刚丸如绿豆那么大，放在透明的水晶钵内盖住，他站在2丈远处一用功夫，大家看到金刚丸突然在水晶钵里飞舞，乒里砰咚，噼里啪啦，横顺弹跳，一声响亮，竟然穿过水晶钵壁，直接飞到无上安乐师白色金刚长寿坛城的中央，如如不动。该中心只有一个乒乓球那么大的位置，大家惊得目瞪口呆。上前一看，更为神奇，水晶钵竟然没有任何穿破的洞口。此道理实在非同凡响，无法言喻。据我所知，这世界上这么多年来，除了这位年轻人和大十字正义法王，还没有任何圣德拥有如此强盛的金刚道行。当然，至于四星日月轮、五星日月轮的顶级巨圣德，这种本事是自然具备的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或杜母等级的真身化现，才会是四星日月轮、五星日月轮的绝亮。这位男年轻人经过严密的考试印证，夺得了大圣法王的黄金法台。这两个年轻人年龄最小，却展现了真正的圣量，是名副其实的大圣德。其他的法王、尊者、仁波切、法师们皆拜下阵来。想到这一系列的不可思议，我才明白初地不知二地事的真言。回想起从前的我，真是愚痴，愚笨到了被外表假象牵引，被考验成了一个鱼骨棒比丘尼。有一段时间，大法王师父突然病了，有些走不动，必须由师兄们搀扶着走，还得坐上轮椅，甚至于根本不记任何事，刚刚处理过的事情或刚刚放下的东西，回头马上就不知道了，就忘得一干二净。由于我们已经习以为常，这样的视线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任何作用，因为我们受到的考验已经太多了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大法王师父病也好，不病也好，有力气也好，无力气也好，具胜着外表的什么现象，都是圣境界。明天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听《揭开真相》续集。
第三是多劫羌佛遣示邪恶见和错误之见。下面要讲到错误之见。错误之见比邪恶之见轻一点，但若犯两三条，根据轻重关系，就跟邪恶见的罪业几乎是一样了。犯一条呢，如果是最轻一点的条例，还可能没那么严重。如果犯的那一条是最重一点的条例，后果也是很严重的。所以说，这是当然不可忽视的。错误之见大概为，大概为的意思是没有含涉全部的错误之见，但重点都已经含涉进来了。第十五条，任他方遥控灌顶。社会上一贯有这种事情，其实就是骗子。比如某人在很远的异地借点钱给那个密宗的举行灌顶的人，把名字地址写给他，他就给你灌顶了，说这叫遥控灌顶，完全是江湖骗子，披着佛教外衣的凡夫中的恶人。要明白，学法要讲根基法器，要经过观察考证，非常的严格。没有见过面的人，不经考证得出如法结论的人是不能灌顶的。只要你认同这种遥控灌顶的认知，就错了。第十六条，认只要做好事不修法也会解脱。认为只要把好事做了，我去多修点桥，补点路，救济点人，帮助点穷困，那么我不修法都会成就的。这是不正确的，这样只会享受有相的人天福报，不能成就。做好事必须结合行持修法才能成就解脱。第十七条，认为断我执不管他痛苦。为了断掉自己的我执，不管其他人痛苦不痛苦，乃至不管亲人们痛苦不痛苦，认为只要顾及他的病伤心，他的痛苦就会把我牵挂住了，我现在就是不理他，这就叫断我执，这是错误之见。断我执是要把自我的利益放在最后，他人的利益放在前头，不要让他人身心受到伤害悲痛，但一切出自菩提行，自我不可产生执着，这才是真断我执的羞耻。第十八条，认空性与德量无关。古人和今人很多都会犯这条，认为空性四大皆空，六尘不染，何来聚德聚量？这是错误之见。一切德量皆由空性而生，一切空性所证皆由德量而累，是由行及聚，来于因果转换，才会证得空性。故佛陀教化修六度万行持戒等，你们应当有此悟之。第三是多劫羌佛遣示邪恶见和错误之见一百二十八条，整理自第三是多劫羌佛原法音带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 Buddha Voice Broadcasting Alliance佛音广播联盟是美国加州注册的非盈利宗教机构，自2008年成立至今，捐款适用联邦国税局501C3税务抵免条款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直播的节目，捐款$100以上，我们除了会在节目中感谢您的赞助之外，并将免费赠送您市政会所著作的《揭开真相》与本书播完后的合集光碟，并赠送您一部最新出版口袋型的佛经，经名为《学佛》，是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所说的一部佛经，是学佛者最重要且必学必懂的佛经。捐款请上网 bvba.co。如果您想听闻第三世多杰羌佛轻说佛法的法音，请电626-768-3717，626-768-3717了解详情。感谢恒生大仁波切， 木牙迥札大仁波切、囊琼诺桑仁波切、郝晓红居士、刘翠居士、林正明居士、金孜一居士、张平居士、江彬居士、严喜德居士、陈宁娜居士、丁青青居士、张奇伟居士及吴明士等赞助本次节目的播出。